弟兄姊妹平安。在学生团契那里，那些团友很喜欢问一些冷笑话的问题，或者一些 IQ 的问题，有时都会问一下一些圣经的 IQ 题。有一次他们问，你估下在圣经里面哪一种人最抵死呢？在圣经里面哪种人最抵死呢？他们说个答案是撒都该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撒都该了。撒都该人是不是抵死呢？我们一会可以再讨论。不过呢，如果要去杀啲撒都该人呢，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撒都该人从何而来的呢？相传是这样讲的，在所罗门王作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祭司叫做撒都该。相传撒都该人呢，就是跟随这个大祭司的人，或者是他的后人，或者是他的门生。有一位圣经学者这样描述在耶稣年代的撒都该人，他说撒都该人呢，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只不过是一个社团。他们在数字上比法利赛人少很多，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犹太国的贵族祭司家族中的人，他们多数都是非富则贵，他们的领袖都是议会里面的长老、军官、政客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官员。他们有一个野心，就是要令到自己成为在位的君主所不可或缺的人，好让他们能够左右那些君主的决策。刚才我们读的福音经课提到撒都该人，其实撒都该人很少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这次是一次很特别的场合。他们书尊降贵走到去找耶稣，究竟所为何事呢？他们和耶稣的讨论给我们有什么的启迪呢？我们翻开福音书路加福音第20章27至38节，今天的福音经课路加福音20章27至38节。刚才我们都读过一次这一段经文，大致上都有些印象。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呢，撒都该人就真是挺抵死的。他们抵死之处是在于他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见到一个女人，他都会问哪个老婆啊？就算那个女人死了之后上了天堂，他都跟我问紧同一个问题嘅，佢系边个老婆啊？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佢见到一个女仔青春少艾，佢可能都会问：第时佢会系边个个老婆呢？喺度评论紧，会唔会系好生养嘅呢？撒都该人去到边度对住女人，都系问紧呢一个问题。对于佢哋嚟讲，女人只是有一个身份，就是男人的老婆，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了。所以任何时候他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撒都该人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呢，他们会将女人压缩为只是作为男人的妻子这个身份呢？为什么他们将女人的价值削减为只是作为男人的妻子呢？会不会因为他们都是浪漫的男人，经常都唱着林子祥那首歌，有了你开心一点，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这么浪漫呢？会不会他们经常都挂着创世纪所说的女人是骨中之骨肉中的肉这种这么亲密的伴侣关系？让我们看一看经文是怎样讲。第二十章二十八节， 二十章二十八节呢度话，某人嘅哥哥若死了，有妻无子，他该娶哥哥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原来他哋视女人为唯一嘅身份系男人嘅妻子，并唔系要追求嗰一种浪漫嘅伴侣关系，亦都唔系要为佢嘅兄弟照顾佢嘅寡妇，而系因为男人需要女人嚟到去生子族后。佢哋睇中嘅系呢一种帮男人传宗接代嘅呢一种功能。话说回头，点解撒都该人咁紧张生子族后传宗接代呢？我哋试下从佢对呢件事件嘅描述里面去揾一啲原因。我哋翻翻嚟第二十七节，有啲撒都该人嚟见耶稣，佢哋话冇复活呢回事嘅。佢哋问耶稣：老师，摩西为我哋写下这话，某人嘅哥哥若死咗，有妻无子，佢就该娶佢哥哥嘅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咁样样，嗱，讲个比喻，讲个事件啦。嗱，假设有兄弟七人，有一个娶咗老婆，冇孩子就死了。咁第二个、第三个都娶咗佢，同样地，七个人都娶过佢，都冇留下孩子就死咗。后来咧，呢个妇人都死咗。咁样样复活嘅时候，即系如果真系有复活嘅话，嗰个妇人系边个嘅妻子呢？因为佢哋七个都娶过佢，咁呢个真系个难题啊！咁边个先至系呢？喺佢哋简短嘅叙述里边，讲呢一个事件嘅里边咧，你有冇留意呢？佢重复咗好多次同一个字，嗰、那个系死呢、这个字。第二十八节佢话某人哥哥如果死咗，二十九节佢冇孩子就死咗，三十一节冇留低孩子就死咗，三十二节那妇人又死咗。佢不断去重复紧死呢、这个字。死对于撒都该人嚟讲咧，真系好紧要，因为死系一个完全嘅终结，即系 game over 冇咗啦。冇咗啦，玩完啦，消失啦，系完全嘅终结，完全嘅绝望。因为佢哋唔相信死仲有第啲嘢嘅，冇晒啦。呢、这个世界对佢哋嚟讲冇复活，冇复活呢个事情。所以如果佢哋要克服死亡带嚟嘅终结咧，佢哋要让到佢哋同埋佢哋嘅家族继续去延续落去咧，就一定要生子族后。一个家庭能不能够族后，或者一个男人能不能够族后呢，成为了当时社会一个很大的焦虑，成为了整个家族一个很大的焦虑。其实他们这种的焦虑，他们这种观念呢，我们中国人社会曾几何时都很熟悉的，是吧？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哪个男人可以承受得起这个这么对不住列祖列宗的事情，无后继无人呢？不过呢，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是不会被这些事情发生的。你试想想，如果有个父母有七个仔，大仔娶了个女人死了，二仔娶了她又死了，你估嗰度父母仲会唔会俾跟住佢啲仔娶佢啊？梗系唔会啦！呢啲叫做即系唔会咁做嘅喺中国人社会里边，所以呢个假设唔会系我哋中国人问出嚟嘅。我哋试下谂一谂，喺咁样样嘅社会里边，生子族后传宗接代系成为咗成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这一套剧的主题来的，是这一套戏剧的主题来的，是剧本里面的主题和内容来的。我们试下想一想，在这个以生子族后传宗接代的剧本里面，女性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女性可以有什么身份呢？又如果在这个生子族后传宗接代剧本里面，如果那个女性没有角色的话， 咁佢仲可以有咩价值呢？又如果种种原因令佢参与唔到喺呢一个剧本里面嘅话，咁佢嘅生存状况系点嘅呢？社会点样看待佢呢？佢点样体现自己嘅价值呢？用我哋从几千年前嘅希伯来民族佢哋嘅社会状况穿越时空翻到嚟而家，而家我哋在座嘅咁啱喺我哋在座嘅年轻夫妇里边，我哋都生咗好多女。你见到儿童讲章出嚟咧，成排小朋友咧，个个都系可爱嘅小公主。在座嘅爸爸，你哋有冇焦虑啊？冇啦，因为你哋都已经冲破晒、打破晒嗰啲生子族后传宗接代嘅呢一啲观念。嗰啲唔再成为我哋嘅焦虑，我哋对于我哋嘅女儿都系珍而重之。不过你试下谂下，如果你嘅女儿唔系投胎咗喺呢一度，如果佢哋系生存咗或者出世咗或者系出世唔到咧，喺我哋附近嘅地方，你估个遭遇有咩唔同呢？重庆晚报有一篇报道咁样报道，佢话重庆市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去年11月市统计局嘅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重庆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到139:100，正常嘅男女婴出生比例应该系102:107嘅。重庆市计委副主任潘晓阳说，在偏远乡镇二胎三胎的男女婴比例失衡情况更严重，个别地方高达500-600甚至700:100。男女婴失衡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同样普遍，人口专家预测，照此下去，16年后全大陆将有3000多万光棍，重庆市至少有100万以上的光棍。这篇报道说，正常的男女婴的比例应该是女婴多少少的，102:107，但重庆市的比例就139:100，而有一些偏远乡镇甚至是500:100。啲女婴去咗边度呢？你睇下，一种观念，只系观念啫。一种观念个杀伤力几强劲？你试下谂下，一种观念可以系几暴力？女婴去咗边度呢？呢个系我哋关心嘅问题。但是未必是他们关心问题来的。那篇报道是这样问的。那篇报道是说，16年后全大陆将有3000多万光棍。他们关注的仍然是男人。男人去哪里找老婆啊？老师。不是关注女婴去哪里。男人报了女人，男人去哪里找老婆啊？在那大地方里面有一个农村，那些男女结婚之后呢，第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生仔，因为生了仔之后呢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有个女仔叫做大体，她结了婚之后都是这样想，很快呢她就怀了孕了，她一怀了那个盼望就是一索得男，等了10个月她的 BB 终于出世，可惜令全家人都失望，因为那个呢是一个女婴。但是在农村地方是可以生第二胎的，所以他们将盼望呢放在第二胎那里。没多久之后，大体又怀孕了，她怀着那个患得患失，怀着那个不容有失的心情去等待，那个 BB 终于出世了。那一晚他们家里面所有人都垂头丧气，同时都烦躁不安，怎么办呢？好幸运， 那個女嬰終於被容許生存下來，他們連夜將她送了去深山的親戚家。那個女嬰在她親戚家牙牙學語，但是呢當她學說爸爸媽媽的時候呢，沒有人可以讓她叫爸爸媽媽。當她要求零食的時候呢，啲親戚有時唔好心情嘅就同佢講：你爸爸媽媽連今個月嘅飯錢都未攞嚟，你仲想食零食？嗰個女嬰寄人籬下，佢感受到自己唔受歡迎，佢覺得自己冇人要，覺得自己彷彿係多餘嘅一個。有一日，嗰位女孩子可以回家了。为什么可以回家呢？因为呢她妈妈终于生了个男婴。不过呢她又发现原来呢回家就不等于回到父母的身边。她回到家她见到为什么她爸爸妈妈只是抱她弟弟不抱她呢？她回到家她发现为什么她爸爸妈妈只是俾佢細佬同佢瞓，佢走埋嚟咧就趕佢走嘅咧。佢翻到屋企，佢發現點解佢細佬可以撒嬌，點解佢撒嬌會俾爸爸媽媽鬧？佢有時特登吸引爸爸媽媽嘅注意，做一啲特別嘅行為，換嚟嘅就更多嘅責罵，甚至趕佢走。嗰、那個女孩佢漸漸認定，其實去到邊度？佢都系冇人要嘅，都系多余嘅，都系冇价值嘅。嗰、那个女孩佢做错咗啲咩事情呢？以致佢落入咁艰难嘅境况呢？其实好可能唔系佢做错咗啲乜嘢，亦都唔系佢做咗啲乜嘢，只系佢喺呢一个男性傳宗接代的劇本裏面，他找不到一個角色，他甚至是扮演了一個阻礙男性傳宗接代的這個負面的角色，這個成為了他的原罪，成為了他一生舉步維艱那個沉重的包袱。撒都該人理直氣壯地去問耶穌，在復活的時候，那個女人她是哪個男人的妻子呢？耶穌指出，撒都該人你們想錯了，女人基本上她的身份不是男人的妻子，女人的價值也都不是為男人傳宗接代，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是上帝的兒女。第36節耶穌這樣說，既然是復活的人，他們就是上帝的兒子和女兒。在為男人傳宗接代的劇本裏面，女人被物化被扭曲了，但是最令女人傷痛的不是這些抽象的概念，最傷痛的就是失去了父母無條件的愛和重視，这种这么天然这么基本的需要，其实无论是男性女性都是需要的。这些这么亲密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和生存的基础来的。谁个是我的父亲？谁个是我的母亲呢？我是属于谁个的呢？谁个会呵护我呢？谁个会给我撒娇的呢？这些问题可以是另一个人相当困扰的问题的。有一位歌手，他曾经为这个状况深感伤痛，自卑自怜，甚至粉世疾俗。他挣扎了很久，有一天他终于知道自己是哪个的女儿，他终于知道自己属于哪个，他找回他的父亲，找回他自己，找回他的价值，找回他的身份。他在《911的女孩》这首歌里面唱出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是这样说的：在9月11日的早晨，有一位女孩 诞生在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只好带着无奈。他的妈妈早已离开，爸爸又终日喝醉回来，对他的精神虐待，叫他抬不起头来。自卑的心灵陪伴着他孤独长大，也许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爱。我就是那九一一的女孩，我还有我梦的梦和未来。天父的介入让我明白，在爱里没有失败。我喜欢做九一一的女孩，每一天都有天父同在，因为他的爱恕与因为他的宽恕与爱，让我自由也释放。在九月十一日的夜晚，生日蛋糕没有人分享，他默默向上帝祈祷，许下一个愿望。有一个声音呼唤他要把握现在，只要勇敢去爱，不怕受伤害。多年以后再次拥抱，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自从爸爸接受耶稣，他变得可爱，破镜重圆是因为爱，仇恨一心已经抛开。感谢宇宙万物的主宰，垂听我的祷告到现在。在某种历史时空之下，女人女性被社会局限了她的身份，甚至失去她的身份，令她们感到迷失和彷徨。让我们用那个遥远的目光，超越特定的历史时空，从一个永恒的将来看回转头，其实无论是哪个男亦或是女，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被重视和被爱的儿女。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来看这段经文，看这个事件。我们试想想各位九一一的女孩，她可以体认自己作为天父儿女的身份，突破了她成长里面的经历的限制，修补了那些扭曲和破损的关系。除了她的努力之外，其实她全生存的社会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空间，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来的。如果她身处的社会仍然由那些杀刀该人的理念所统治和操控的社会，她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她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空间。她怎么努力都好，她都未必有这样的空间。为什么呢？撒都该人设想了一个状况去拷问耶稣。我们又回来这一段经文，二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三节。他们设想了那个处境是这样问的：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同样地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那妇人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你看看在撒都该人的世界里面，永恒的将来，永恒的将来是怎样的呢？永恒的将来就只不过是现在的延续来的。永恒的将来只不过是现在的延续。女人作为男人的妻子，为男人传宗接代，在撒都该人的世界里面，就算去到永恒，这个状况都不会改变的。他们认为这种状况甚至是应该维持到永恒的。撒都该人对于女性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执着，甚至成为了他们反驳耶稣复活的一个论证。耶稣建议撒都该人：喂，不要这样想啦，永恒是怎样你怎么知道？你怎可以将现在就投射到永恒都是这样呢？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可能性一定是这样的吗？一定是好像你们现在这样的吗？在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耶稣告诉他们，你试试想想，可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他说，在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来的世代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喂，撒都该人有没有想过将来的世界呢？那个真实呢，不是现在这样的。为什么要将现在 project 去将来？一定是这样的呢？复活即是不会再死，耶稣说。其实耶稣是回应着撒都该人不停地说死啊死啊死啊，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啊。耶稣说复活就不会再死，那为什么要这么怕死呢？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将自己来到延续呢？以致才觉得生命是延续的呢？不过呢，撒都该人听完之后，他可能说荒谬。耶稣你的讲法荒谬，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天使啊，有复活这些东西。你所描绘这个远象，你所描绘这个永恒的真实，根本就荒谬。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有永恒的真实。对他们来说，真实就是现在，现在就是真实，现在是唯一的真实。耶稣反驳撒都该人，你们才荒谬，你们怎可以将一个历史里面的某一个时空的某一个状态就将它变为永恒呢？你怎可以将这个实言就当成是应言呢？你怎可以将这些偶然的状态就延伸到去永恒，甚至将你自己在这一种状态底下所得到的利益和地位延伸到去永恒，固定了它呢？耶稣提出历史的偶然性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终极的真实。耶稣呼吁的人不要将这个偶然的状态当作永恒的真实，倒返转头，反而将永恒的真实来到去审视历史的偶然，现在这个状况和那个永恒的真实相距几远呢？用那个永恒的真实来到检视和改进现在这个状况。撒都该人和耶稣这一场辩论里面所突显的冲突，其实没有在那时结束到。有人仍然沿继着撒都该人的信念，将偶然的历史状态变作真实，极力去 维持这个偶然的状况，去到千秋万代。也都有人接受耶稣的呼唤，认识到现状不等于永恒，以永恒的真实去检视现状和改进现状。这两种态度互相视对方为荒谬，互相角力。在我们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里面，有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试试想想，祝英台为什么要男扮女扮男装出去求学呢？如果他走去问他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出去求学啊？荒谬。女孩子怎可以走出去求学的呢？哪里有学校收女仔的呢？没这样的事。所有学习，所有公开考试都是为男性而设的嘛。直至到晚清，有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跟着呢就开设女校招收女生，叫那些乡亲父老，喂，给些女来读书啊。乡亲父老反应是荒谬，我们大家闺秀三步不出闺门，抛头露面。他们的脑海里面根本没有那幅图画，没有那幅女仔都可以读书的图画。他们有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过去，他没有那幅图画的。那些传教士说，蛤，荒谬，我们有那幅图画的，男仔和女仔都是上帝的儿女， 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我们有这幅图画的，不给的，他们都觉得荒谬。那幅图画，那一幅从远处望下来的图画，推动着一些人去将那幅远处的图画尽力实现在现在，尽力来到去改变现在。有时候现状是令人留恋的，尤其是当持份者在现状里面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就算有远象都可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远象，将眼前的扭曲和丑恶继续维持下去。欧洲人去了美洲大陆，开遍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他们彼此立约地说，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次，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当有些人去呼唤另外一些人，喂，释放了你屋企的黑奴啦，这样样不是我们的理想来的，那些人的反应是荒谬，释放了黑奴，你知不知道损失多大啊？500,000劳动力啊，在哪里填补这些劳动力啊？边个去承担那些生产棉花、烟草、稻米的成本啊？释放了黑奴，必定会拖垮我们的经济，损害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累积的资本。哪个可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没有忘记这个远象，没有忘记这个理想，他们锲而不舍地去令到那个现实接近他们的远象。有一次，代表着整个芝加哥牧师团的有一个团体，拿着一块牌写着上帝的即时释放令，去到白宫要求当时的林肯总统维护和执行宪法。林肯总统没有积极回应。牧师团里面有一个叫做何瑞斯·格里莱的人，他很愤怒，写了一篇2000,000人的祷告的公开信来就炮轰总统。没几年之后呢，在历史的时空里面，黑人被释放，从奴隶做回自由人。不过可惜，百几年里面，不少人仍然都是着眼在个差异和利益。我们不同他们玩，我们白皮肤，他们黑皮肤，我们干净，他们污糟。我们不要让他们入来我们那里，他入来我们的社区会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不要让他们入来我们的歌剧院，整沙散我们的歌剧院。我们不要跟他们搭埋同一架车，千万不要让他们入来我们仔女的学校那里。有些人甚至想，不要让他们投票，不要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投票权利，否则他们会破坏我们的管治，他们会扭转我们的政治分配。不过另外也有一些人，他们心中仍然怀着那一幅从上主而来的远象，他们的眼睛仿佛是看见天堂的景象，而且被这一幅景象来吸引，去推动他们改变现状。他们这样描绘他们会见得到的，他说，当我们听到自由之声响起的时候，让自由之声响遍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我们将能够看见上帝所有的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基督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有些人他们仍然是记挂着那幅从远处来的图画，那幅终极的图画，并且让那幅终极的图画来到去让他审视现在，改进现在。耶稣说，那配得 配得那要来的世代和死人中复活的人，那些都是上帝的儿女。对于个人来讲，我们很需要这个软象。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际遇，没可能让我们经常都觉得被重视。梗是有某一些处境或者某一些状况底下，我们觉得自己不被重视，或者是压缩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很需要这幅图画，这幅软像，来到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肯定自己的终极价值。我们的社会也都很需要这幅图画，我们的社会也都很需要这幅软像。最近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位教授政治学的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来到去提醒我们的社会。他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分裂局面，土地发展、房屋以至超越当下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政策、基建设施、全民退休保障、环境保护、旧区重建、文化保育、中港关系、普选特首、占领中环，以上的种种问题，香港内部都是充满着争议和对立，香港社会似乎已经失去了一种达至共识的能力。他呼吁香港人透过爱和理想，突破由物质差异引致的身份地位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团结一致，重建香港的未来。有什么东西可以突破得到我们之间的分歧呢？突破得到我们之间利益分配上面的争夺呢？突破得到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面的差距？突破得到我们的猜疑、我们的攻击？如果我们都可以有一幅软像，在终极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我们手携手，我们一起来到去享受着那一个终极的乐园。那幅图画可不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基础，来到去在我们的现在，去到彼此互相尊重，去彼此相爱，在现在来到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接近一些那幅图画的景象呢？愿上主帮助我们。